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的第21章。我先来为大家诵读启示录的21章的经文，我一段一段的诵读。我们先来诵读1-8节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泣、疼痛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儿子。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好，那21节在这里开始描述未来的新天新地，对吧？这个新天新地非常有意思，先前的天地过去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更新，对吧？先前的天地过去当然是一个审判了，终结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就如新妇等候丈夫，并且这里说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。他要做他们的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他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哎，这句话你熟不熟悉？太熟悉了，当年出埃及记立约的话，对不对？十诫的引言的话。换句话说呢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盟约当中的应许临到了他的教会。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这个场景熟不熟悉？出埃及记，神的会幕在他的子民中间，对不对？表明他与他的子民同在。圣城耶路撒冷熟不熟悉？当年大军的京城，对不对？圣殿在那里。但是是新耶路撒冷，因为旧耶路撒冷也是依然是充满了罪恶，对吧？这个新耶路撒冷这座城好像是心腹一样，等候他的丈夫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巴比伦城大淫妇要被审判，新耶路撒冷城这个心腹要被迎娶。这个其实是一个对比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你会发现不再有的这些东西全是什么？全是罪的后果，或者说今生的一切的苦难的东西，对吧？这些全部都不再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全部都过去了。什么叫这里的过去？不是指的就是接过去就接过去的那种过去啊。这里的过去，我记得我提过，这里的过去是指的被医治、被更新、被成全、被完全的这个成就了，对吧？并且呢，他说，这些话都是真实的，又说都成了。哎，这话你熟不熟悉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对吧？这里说都成了。阿拉法、欧米伽当然熟悉了，启示录一开始就这样说，对吧？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，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，对吧？信心创始成终的啊。然后第七节又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儿子，又是盟约的话语，对吧？第8节当然也描述了不信主之人的糟糕的情况。好，让我来总结。约翰看到最后的光景，对上帝的百姓而言是一个极大的祝福，这个祝福甚至带来了天地的更新。请注意，天地的更新都是跟神的子民得祝福的一个 幕布和场景。保罗这样说的哈，这个万物浮在虚空之下，叹息劳苦，等候什么呢？神的儿子得赎的日子到来，神的儿子身体得赎的日子到来的时候，连万物都要连同被更新，对吧？宇宙的更新是幕布，是背景，是上帝为了祝福他的子民连带着一起做的事啊，连带着一起做的事，就好像说犯罪作恶连带了整个宇宙都糟糕一样，它是连的一起的事，对吧？好，那一个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，当然这是象征的说法，这个象征的说法指向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是什么？就是在新天新地当中，上帝永永远远真实的在他的百姓中间，因为耶路撒冷就是指向这个事实嘛，神的百姓与神同在，这个是真实的哈。请注意，上帝过去曾经在伊甸园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，曾经在会幕和圣殿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，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未来在新天新地里，上帝要完完全全在新天新地里与我们同在，真实的同在，并且他要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荣耀，我们要永永远远活在他有形有体的同在面前，请注意哦，是有形有体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，这个是真实的。这里描述的新天新地非常美，对吧？其中一个美就是它跟旧天地不一样，还有旧天地的海不再有了。第一节说先前的天地过去了，为什么过去了？先前的天地是什么？是有瑕疵的，是像衣服一样渐渐旧了，是有雾霾的，是有凶杀的，是有恨的，是有地震、瘟疫、饥荒、战争的，对吧？旧天地是不是都有这些？好，那第四节说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都过去了。换句话说，悲哀、死亡、哭嚎、疼痛是不是在以前的天地都是人生常事？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，大概就是人生常事了，生老病死痛苦。但是这里说新天新地有一个特性，就是有一个更新的大能，一切的痛苦都没有了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要被洁净了，一切都要完全了，就是那个破碎的世界重新成为一个完美的世界。请注意哦，因着亚当夏娃犯罪堕落，现今的世代是不是一个破碎的世界？是的，现今的世代是个破碎的世界，但是新天新地有一个完美，就是说它是从一个破碎走向完全。为什么我们相信约翰所说的新天新地是一个更新的天地呢？因为约翰在这里用的这个希腊文是指的这个的新，指的以前没有过从无到有的一个词，是用的就是不是指这个从无到，就是以前没有过从无到有的词，是指以前就有但是被更新过的一个词。从无到有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创造。约翰没使用这个词，约翰有的使用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被完全更新的这个词。对，所以上帝对世界的目的就是彻底的更新，他把他带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的完美的光景当中，要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海洋。哎，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的世界是不是完美的，没有瑕疵的，没有一丝这个没有一丝罪恶的？撒旦犯。 OK， 那是另外一回事哈。他当然是没有瑕疵的，没有罪恶的哈。上帝起初创造的世界，因为上帝给他说都甚好嘛，上帝说好你就承认就好就行了，你别犟这个嘴，是上帝说好那肯定是好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未来的新天新地其实我不能说更好，但是呢是不一样的，是一个更成熟的。为什么呢？伊甸园是一个完美的雏形，请注意啊，雏形也是完美的哈，你不能说它是有瑕疵的哈，那个雏形它是不是有瑕疵的，对吧？ 雏形是完全没有瑕疵的，但是呢它还仅仅是一个雏形，它还不够丰富，不够丰满，不够丰富多彩，对不对？他甚至上帝的心意是借着亚当夏娃生养众多，治理这地，遍满地面，让他丰富多彩起来，让神的荣耀，神的形象充满全地，那个就丰富多彩起来了，对吧？那将来你说在新天新地是不是这样的光景？是的，万国各族各方各民男女老幼来到新天新地当中，是不是丰富多彩的？一起来敬拜神，一起来荣耀神，神的形象充满新天新地，对吧？好，我只是做这种横向的伊甸园跟新天新地的对比，不是本质的差异哈，是程度的差异。但是旧世界跟新世界的差异是什么？是本质的差异。你发现没有？我说的这个本质不是新创造的本质，是指的它的性质上是不一样的。旧世界是有死亡的，有痛苦的，有哀嚎的，有悲哀，有哭泣的，新世界是没有这些的，对吧？他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，说新天新地没有海，千万不要，我小的时候就担心说坏了，没法洗澡了。小孩子暑假的时候最喜欢到河里去游泳去洗澡，对不对？没有海，坏了，没法冲浪了，没法洗澡了，没法享受海边沙滩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其实海呢，因为我们提到过，在这个是兽出现的地方，是混乱的象，混乱没有次序的邪恶的象征哈，污秽的象征哈，吐出可耻的沫子来，就海浪的那种哈，大水泛滥都是邪恶无秩序的象征哈，它是用海这个事物代表邪恶、罪恶、无秩序，所以在新天新地没有海，不是说无法冲浪，物质的海你放心肯定会有哈。放心，这个就大胆放心就好了，该洗澡洗澡，该游泳游泳。他这里指的是不再有躁动不安、可耻的沫子、狂浪翻腾，混乱、邪恶、无秩序，是指的不再有这些了。因为起初上帝创造了一个甚好的世界，但是亚当夏娃犯罪，把它给破坏了。我们现在不但完全得赎，并且经文告诉我们永远的与神在一起。你知道亚当夏娃把世界破碎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悖逆神嘛，就拜偶像，悖逆神，不听神的话。你说离弃了那一位完美的神，自己来当神，是不是自己能把这个世界给搞砸？对不对？但是这里却说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完全的一致，是不是因着神与他百姓的完美的连接，整个世界也被恢复啊？这个是逻辑是一致的哈。亚当夏娃离弃神，背逆神，世界也跟着遭殃，我们完全的敬拜神，完全的顺服神，世界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服在神以下，那一切不就都美好了吗？就是这么简单，伏在神以下一切就都美好了。这里也讲到帐幕，这是神圣所的同在，就好像呢当年伊甸园是当年整个地球的圣殿，你可以这样理解吧。伊甸园当然是整个地球的圣殿了，亚当犯罪之后不得不被从圣殿当中赶出来，从伊甸园当中赶出来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会幕嘛，神要与他们同住，这是意思是神再一次的亲近人。神在哪里亲近人呢？起初在伊甸园里亲近人，在会幕里，在圣殿里，在耶稣基督里亲近人，到这里在整个新天新地当中都与我们同在。这是一个扩大版的伊甸园，扩大版的会幕，扩大版的圣殿，对不对？新天新地就是一个扩大版的这些。那神再一次用同在这一个词，你会发现神古时与亚当夏娃同在，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同在，与人同在，与人立约，对不对？与以色列同在，与他们立约。神不仅与家庭同在，与一个国家同在，与他的先知同在等等，都是立约的方式同在，对吧？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子民。但在启示录这里，立约的语言再一次被提出来，就是他是那位盟约当中与我们同在的神。请注意，在盟约当中的同在很安慰我们，就 就表明神不会背乎他自己，神自己的应许，自己的盟约，神不会背乎。然后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没有死亡、哭泣、痛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这些？因为基督是始，基督是终，阿拉法、欧米伽，基督是这一切的美好的源头。你知道死亡、哭泣、痛苦、眼泪本身是缺乏基督、缺乏美善、缺乏圣洁、缺乏荣耀的结果，就亏缺了神的荣耀的结果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当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不再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是不是这些罪的后果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罪的后果哈，要么是你犯罪的后果，要么是别人犯罪的后果，要么是结构性的罪的后果，总之是罪的后果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呢，这里说他会给我们水，白白的赐给我们喝，啊，所以当然这是他白白的恩典了。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神拯救他的百姓，最后在这里成就了。从一开始在伊甸园开始就向亚当夏娃传福音，对吧？拯救他的百姓，透过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、众先知，透过耶稣基督在这里成就了。神与他的百姓同在，所以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咒诅就不存在了。咒诅是什么？咒诅是犯罪的结果，对吧？是离弃神的结果。但是神再一次与他的百姓在这里同在，新天新地的性质，对吧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九到十四节，新耶路撒冷，这座被启示出来的城。二十一章第九节，拿着七个金碗，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”好，请注意把这句话记下来。这里指看的是谁啊？是羔羊的妻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从神从天那由神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哎，说话不算话，刚才还说让看心腹，看羔羊的妻，现在让看的是圣城新耶路撒冷。哎，我讲过的吧，双视角呢就为了凸显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。你看哈，你听见的是要看羔羊的妻，你看见的是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但是你听见的跟你看见的其实是同一个事物。好，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他全部在描述这座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先说结论哦，在这里他把教会、把羔羊的妻、把心腹、把你我比喻为一座城。很多人以为说这里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指的天堂哈，抱歉，是指的你我。再说一遍，很多人以为这里指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指的天堂，抱歉，是指的你我。好，接下来我来描述这座你我的光景哈，接下来就是你我将来的光景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这里讲的是什么？你我将来有荣耀呀，你我将来有神的同在呀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神与我们同在呀，有高大的墙，你我是被保护的呀，有十二个门。哎，警惕起来，为什么是十二个门，不是十三个啊，也不是十一个啊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，天使在守护看门呀，保护我们呀，服侍我们呀。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，为什么写十二支派的名字？因为教会包含了旧约的十二支派。东边有三门，北边有三门，南边有三门，西边有三门，这是一个正正方方的事，正正方方的城，对不对？在犹太文化当中，正正方方是指的完美，正正方方是完美的东西。 啊。然后城墙有十二根基啊，又是十二，你为什么不是十一，为什么不是十三，很明显它有它的寓意的。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，为什么是十二使徒？新约的教会啊，旧约的十二支派代指旧约的所有神的百姓，新约的十二使徒代指新约的所有的神的百姓，这个没毛病对吧？启示录常常用这样的手法，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，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。哎，哪里出现过？以西结书，对不对？以西结书指的那个荣耀的圣殿曾经量过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荣耀的圣殿要充满天下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，四方的长宽一样，哪里是四方的长宽一样？至圣所，对不对？甚至伊甸园，对吧？是一个四方形，被四条河这个环绕着的，并且四条河的金子都是啊好的。为什么强调伊甸园的时候说那四条河环绕它，然后金子是好的？你看将来的这一个城也是有很多的金珠光宝气的东西，对吧？人世间最闪耀的东西嘛。天使用苇子量那城，共有四千里，长宽高都一样。四千里是一个很长的概念，对吧？又量了城墙，按照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有一百四十四肘。哎，为什么是一百四十四？十二乘以十二，城墙是十二乘以十二。你敏感起来呀，为什么是十二乘以十二啊？很明显，旧约十二支派，新约十二使徒。我们不是做数学才这样说的哈，他仍然真有这个意思啊。城是碧玉造的，城是晶晶的，如同明亮的玻璃。你看整座城是碧玉，是晶晶，是玻璃。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晶晶的，为什么？表明你我的尊贵荣耀明亮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，各样的宝石，第一根是碧玉，第二根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红玛瑙，第六红宝石，第七黄碧玺，第八水苍玉，第九红碧玺，第十翡翠，第十一紫玛瑙，第十二紫金。哎，你想到了什么？大祭司身上的宝石呀，你我是神的祭司呀。所以你不要觉得人家这个啊、哦，你读起来好啰嗦啊，这个干什么呀？跟当年的大祭司去类比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你看门是珍珠做的，每门是一颗珍珠。你见过这么大的珍珠吗？没见过吧？城内的街道是晶晶，好像透明透的玻璃。哎，城内的街道是晶晶，就街道是晶晶做的，对吧？晶晶啊，在古代是最宝贵的货币单位啊，当什么？当城内的街道，当脚踏之物，当铺路砖，对不对？但下一句话你就不理解了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你见过哪个晶晶是明透的玻璃的？金子是不透光的，对吧？这个叫常识嘛，晶晶怎么可能透光呢？所以你两件事合在一起，它就不符合常理，所以你就不要用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它。讲的它是又宝贵又明亮，又宝贵又荣耀，其实讲的是它又宝贵又荣耀。我未见城内有殿，为什么没有殿呢？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。什么意思？主神全能者羔羊是整个城的中心，是整个城的敬拜，是整个城的就与整个城同在。主神就是殿了，就是他完全的充满这座城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有神的荣光照耀，又有羔羊为神的灯。什么意思？神的荣光要遮盖整个我们，完全的神的荣耀遮盖我们，我们完全的活在神的荣耀当中，神的光当中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。什么意思？将来你我这个新妇的群体是包含什么的？包含列国的各族各方各民的，都是属于都有属于这座城里的人，对吧？就这么简单。 啊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，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，就表明那城是超过了所有的荣耀。地上的君王是不是地上最有荣耀的人？但是还将荣耀归于那城，就表明说这城的荣耀是超过了所有的荣耀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那里原没有黑夜，你没黑夜你说白昼干啥呀？这其实还是在反复的强调那是光明之城，那里充满了光明，充满了一切的美好，对吧？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，跟前面是一样的意思。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 OK， 你发现了，所以那城属于谁，或者那城是谁，就是全部都是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我。 OK， 那你会发现呢，约翰看见第四个异象的时候被带到一座高山上，根据第九节这个异象讲的就是啊，心腹就是羔羊的妻，就是你我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这个异象描述的是上帝审判了一切仇敌之后，将要带来无休无止的永远的美好、和平、健康、兴旺、美满的景况，对吧？约翰启示录的读者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相信一定会备受鼓舞。为什么备受鼓舞呀？就上帝祝福的这样一个完全降临，是我们的指望和盼望。地上，他们在地上的时候，地上的君王有没有把荣耀归给他们？逼迫他们，杀害他们，把他们当渣子一样，对不对？但将来没有能比得过这个城的荣耀的，就是对于约翰的读者来讲，那叫将来嘛。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有盼望的，对吧？这是有指望的。所以约翰的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备受鼓舞。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结尾的时候看到这个景象哈，圣城新耶路撒冷出现，从天而降，来到世上，降临地上。我们注意到这城中有一个主要的景观，接下来会提到哈，后面22章会提到什么景观呢？就是生命树，那里有生命树。这立刻一下子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创世纪第一章当中的伊甸园。在某个方面来讲，创造始于一个园子，但要终结于一座城市。园子是一个原始的状态，是一个雏形状态。当然我知道今天很多活在大城市的人很讨厌城市，对吧？喜欢园子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因为我们的世界是不完美的，有各样的不完美，所以我们讨厌城市当中的某些不完美的地方。但是其实城市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是表达什么？繁荣、富足、秩序、保护、成熟、完美的象征。在古代乡村是没有城墙的，强盗可以随时来的，野兽可以随时来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保护的。乡村是贫困的地方，在古代乡村是缺衣少食的地方，甚至是要饿死人的地方。在古代乡村是贫瘠的地方。所以你得回到这个它的文化背景当中来理解城哈，城是繁荣、富足、美好、有保护、荣耀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好理解了，人们盼望一座城，盼望一座完美的城。所以呢，创造始于一个园子，但是完美要始终结于一座城市。所以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种相对称的图像，就是一个去除了邪恶的世界，带来了一个完美的世界，没有任何东西再能够让我们与那位造物主隔绝。启示录的第21章这里呢，9到27节描述的新耶路撒冷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是在天上被预备好的，然后被带到地上的，对不对？从天而降的嘛。 这城的形状好像完全的正方体啊。在旧约当中，会幕和圣殿的至圣所就是一个立方体。相应的，就像上帝过去在至圣所当中与他的百姓显现同在，将来在整个新天新地当中也是与他的百姓同在。请注意这种互换，我们要理解哈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完美的这座城，对吧？你我就是完美的这座城，但是呢整个新天新地也是一座完美的城。这种互换我们可能要理解一点，就好像起初亚当被造的雏形当中的那个状态，就是尚未经过试炼的雏形的状态，那伊甸园也是一个雏形的状态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一个经过发展的一个过程哈。好，在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尺寸和描绘，常常我们刚才讲提到12这个数字，对吧？就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地上的所有的上帝的选民，12 12 12，就暗示新耶路撒冷是上帝的百姓的一个集合，是上帝所有百姓的一个集合。并且在22章那里说，新耶路撒冷城内呢有生命河从上帝的宝座流出来。这样好吧，因为这两段经文隔得太紧，我必须把22章的1到5节读完，好吧？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你见过河水明亮如水晶吗？这还是一个美好的场景描述，对吧？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，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照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你会发现呢，约翰最终看到的是一个什么？生命河从上帝宝座流出，贯穿全城，对吧？并且它滋润了生命树，这个生命树呢叶子医治万民。这象征的一个事实就是，在新天新地当中，罪的咒诅要从被盗带当中完全的被根除，全世界要得到完全的更新和医治的美好的境况。那最后约翰看到新耶路撒冷城上帝闪耀的荣光，对吧？这城的珠宝、宝石、金金各样的东西，就表明上帝的光芒、美好要充满这座城。好，问一个问题，也是神学家来思考的问题，现在的天地需不需要先被摧毁，好腾挪出空间来给21章22章这里说的新天新地呢？有人认为需要，说现在的天地就完全被摧毁，完全成渣渣啊，对，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抱歉，那句话是表明上帝的这个审判多么的严厉，上帝的更新的程度多么的强烈哈。就好像彼得说，先前的那个古代的世界被更新了一样，在那里说大洪水是一次对古代的世界的更新，对吧？那你得承认，大洪水之前的地球跟大洪水之后的地球，纵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但是还是同一个地球，对不对 ？OK。所以我认为上帝不会背负他自己，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宇宙是上帝当年创造的，他当年创造的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再重新创造，但是他确实是需要一个激烈的程度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更新的过程。因为更新的那么的剧烈，就某种程度而言，就好像是完全新造一样，新天新地一样嘛，就好像耶稣复活的形体一样嘛。耶稣复活的之后的身体跟死亡之前的身体当然改变很大，这个你不得不承认，穿墙而过， 瞬间到达。耶稣复活之前没这样干过，对吧？耶稣复活之前是有痛，是痛苦的、软弱的、汗如血滴的，也会饿的，对吧？复活之后的身体确实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哎，但是他有没有连续性呢？
有，
依然有这个连续性，对吧？比如他手上带着钉痕，比如他能吃生鱼片，是不是生鱼片？不一定是生的啊，是烤烤的，对吧？抱歉，暴露了我的口味，对吧？就他能吃鱼片，对吧？啊，就当然这也是我们复活之后的样式了，就是与主复活的身体相似，啊，但是将来一定能互相认出对方来，啊，不能转化激励到一个地步都不认识对方了，啊，不是换一个人，对吧？纵然你将来一定比现在美得多，这个是一定的，一定美得多，但是呢，你还是能够认出来。不像今天一些这个女的化妆之后就认不出来了，每次手机解锁都得卸妆。啊，你这个是很你知道哈，人生最美的时刻也比不上将来心天心地的那个时刻的万分之一。啊，这个你可能无法理解，那么转变又那么大，但又能够认出来，这个有点无法理解，对吧？但是这是事实。当然新天新地跟我们如今所处的天地肯定不同，这个应该是众人的共识。为什么不同？咒诅被去掉了，罪被去掉了，死亡被去掉了，一切罪的后果、伤害、堕落的结果被去掉了。那你无法想象呀，都去掉了这些之后，并且神完全的同在，神的荣光完全的遮盖我们，完全的没有一点一滴的瑕疵，无论是属灵的层面还是身体的层面、物质的层面，都是完美的。这个我们可能无法体会，因为想不到，你完全没有想到过，因为那是一个实质的完美。新天新地不仅是灵性的，还是物质的，也是完美的，对吧？但是上帝乃是将原来创造的做了极大的更新，而不是从头到尾的杰作。他把堕落时悲惨失去的那些美好重新加以恢复重整，因此我们所现在所处的这个天地啊，与将来的新天新地一定是有连贯性的，只是其中的一切坏的都变成了好的，一切坏的都被除掉，一切好的都到来了，这就这个连贯性。所以这段经文对这个殿做了很多细节化的描述，对吧？我们把这里可以跟22章1到6节做对比，会发现有三条主线。21章的1到8节的焦点是新造，你发现没有？新天新地嘛。啊，然后这里的经文的焦点是21章9节之后是圣城，对吧？22章1到5节的焦点是什么？是新伊甸园。你发现没有？因此一个是更新的受造物，一个是被启示出来的圣城，一个是重新被获得的伊甸园，或者叫天堂。那这三者它是连在一起的哈，更新的受造、被启示的圣城，以及更新的重新获得的那个伊甸园天堂。那现在9节当中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启示，你从后面的经文当中看到这座闪耀的城市，其实应该是指的教会。你在这个后面的经文当中看到城里的东西，当然他没有详尽的描述具体的啊，但是这里表明没有黑夜、没有日月、没有电，城门不关闭，城里没有不洁净的，等等等等，这里是启示文学描述它的全部都是性质的美好。9节说，来，我要把心腹指给你看，就是羔羊的妻。这里表明什么？就是已经是结婚的状态，而不是订婚的状态了，羔羊的妻了。约翰看见了这样一个羔羊的妻，听见了羔羊的妻，看见了新耶路撒冷，这个是让我们惊艳的地方，就是主的妻是一座城，主的妻是一座城， 啊，联络成为一座城。那甚至登山宝训也这样说，你们就是世上的光，山上的城啊。你看登山宝训也把我们比喻成一座城，对吧？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雅歌这卷书，就是智慧文学当中的雅歌这卷书，有些比喻是让我们很惊讶的，比喻成城，比喻成心是井，比喻成鸽子，比喻成什么，那些比喻呢，如果你用图画画下来，这个一点都不美。所以你不能用它图画画下来，你应该想它背后的性质是什么。跟这里同样的，你应该想它背后的性质是什么，就表明这里是一个完全荣耀的、完全完美的、完全美好的一个地方。城里没有电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电，不是因为缺电，因为整座城神就是电了，就不需要再用那些建筑物了，啊，对，实体到来了。对，因为地上的电、地上的会幕都是一个将山上的影子嘛，天上的影子嘛，对吧？这里实体到来了。所以新耶路撒冷城就是神的百姓，就是教会，就是十二支派，就是新约的十二使徒代表的所有的信徒。那城墙根基上的宝石不仅是说它的美丽，是说它的百姓宝贵闪耀，它的百姓是宝贵的，是闪耀的，是要反映神的荣耀的。这里很明显跟大淫妇做了什么对比，对吧？这里有全世界各样的人，列国都在其中，表明神的百姓当中有列国的人。这里也是一个蒙保守的地方，城墙高大，多高多大呢？12×12，城门永不关闭。永不关闭，你说这个安全吗？恰恰用永不关闭表明是安全的，
夜不闭户
啊，夜不闭户，夜不闭户，对吧？就压根没仇敌了，放心，仇敌都在火湖里呢，对吧？仇敌都在这个烧着的硫磺火湖里，不圣洁的也进不来，表明我们也不会犯罪，在里面是完全圣洁的。没有黑夜是一个象征，表明我们纯全向主，完全光明。啊，这就是第21章。